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FO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先回到了广播的部分。我们要带大家回到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事务官时间了。那么说到现在的智慧型手机真的太普及，而且人人可能呢都有一只很多手啊哈。那你有这么多手可以用吗？嗯，当然它有很多的用途啊，有些人是拿来工作等等哦啊。Anyway， 就是呢，人人可以随身拥有这个手机。那手机的功能又这么的多，不管是拍摄啦，或者是录音啦等等，兼具了非常多的这个效果跟功能哦，还可以编辑，还可以做小影，看多厉害。那当然呢，这个拍摄工具啊，如果它运用在坏的地方，譬如说捷运啦、电梯啦，就变成是大家很讨厌的那种人，就是喜欢偷拍别人的人，他会犯了什么？当然就是刑法咯，315条之一的一个妨碍秘密罪哦。那当然呢，可以用这个处罚之外还有别的哦。所以啊，这个保障大家的隐私之外，针对了现在常见的一些电子或光学的设备或窃取别人隐私活动的行为，其实呢这些都是使用犯罪者在上面的一个工具，去窥探人家，去监视人家，去窃录人家等等非公开的一个活动，甚至是个人的隐私。所以呢，这个刑法来规范来讲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哦。到底这315之一条的规定里面还包含了些什么？它不是只是单纯哦，我刚才讲的哦，可能就是一个妨碍秘密罪。妨碍秘密罪很多诶。好，当然呢，这时候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让永贞检察事务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午安，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你好。
嗯，当然呢，最辛苦我们啊，这个永贞检察事务官了哦。我们刚才讲到了，
okay, okay.
关于这一条315啊，哇，这要就好跟大家说到了，因为它是在这个规定里面，不是很单纯，对不对？
对。如果我们光来看一个刑法的一个法律规定的话，其实它的。就简单的一个两款的规定哦。哦，它的规定是说哈，无故好，我们利用工具或是设备窥视，然后窃听他人非公开的一个活动、言论、谈话以及身体隐私部位的话呢，这时候就构成第一条的一个罪责哦。那这个时候呢，他会可以依法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是30万元以下的罚金哦，也算是这个对于这个犯罪行为人影响是很大的一个处罚哦。那第二款呢，它则是规定说，如果我们无故以录音、照相、哈录影以及电子记录来窃录他人非公开的一个活动、言论、谈话以及身体隐私部位的话，则构成第二项的一个罪责哦。
嗯，那是，
所以我们可以来这个详细的来说明一下这个的构成要件哈。
是，
所以呢，它的第一款呢，它是成立所谓的无故窥视窃听罪。那第二款呢，则是所谓的无故窃录罪哦。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一个犯罪形态哦。那我们可以分别从这个客观跟主观的层面来探讨这个妨害秘密罪的一个构成要件哈。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先来介绍315之一第一款的所谓的无故窃视窃听罪哦。那既然它的一个构成要件是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来窃视窃听他人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就像主持人一开始有提到的，我们是为了来保护所有的国人哦，关于隐私权的一个空间的隐私啦，因为每个人的私生活都应该要不受到这个他人干扰的一个保护嘛。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主的来决定说，我们可以独处，我们可以在相关的这个保有自我的一个空间内有个隐私的一个自由哦。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本来每个人都可以自主控制他个人资料的一个资讯隐私权哦。那我们也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说，我是否要揭露我的个人资料哈，以及我愿意在什么范围、什么时间跟什么方式来跟何人揭露哦。所以这个决定权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所谓刚刚这个主持人揭示的一个隐私权的一个保障哦。
是，
就这边这一条的第一款它就规定了，如果说你是无故哈，那等于是说呢，你没有法律上的授权，却利用这个窥视跟监听他人的方式呢，去看他人的一个私下的举动哦，那这个时候呢，就很有可能会构成这一条的一个 罪责哦。那是说，哎，一般我们会想说，哎，那如果说我的窥视跟监听啊，是为了，所谓的抓奸呢？哈、
嗯，
我想看看这个、
嗯、
对我的配偶是不是有一个违反这个忠贞义务啊，或者是说违反这个婚姻权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可不可以用这样的行为来去了解呢？哈、哦，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三一五之一哦，要这个处罚这个范围哦。是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为了自己的一个个人理由，好，然后无故的去窥视别人的一个私下举动哦，这个时候就很有可能会成立这一条的一个罪责哦。
嗯，是卢先生请教一下，那现在如果针对刚刚检察事务官所说的，他写说，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他说那现在的一般来征信社能够做些什么？
哎，对哈、哦，所以说其实啊、哦，目前的应该是说在现行法在保护隐私权的这个条文越加的修订以及规定之后啊，其实所谓的这个坊间的所谓的征信社哦，大家可以发现是不是在公车上比较少看到相关的一个广告了呢？哈、
嗯，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已经经由我们的法院认为，这个其实哈、哦，你这个不能够当作去窥探他人私下举动的一个正当理由哦。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最高法院的106年台上第4750号已经做出了一个相关的一个判决。所以说呢，我们的在婚姻关系的事件当中哦，不能够因为说哎这个太太怀疑老公的一个行为，那就做这样的一个监控他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隐私的这个正常理由，这个是不可以，这个是不可以的哈。
嗯，
所以说这个目前可能已经没有所谓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请征信社，然后去跟监先生，然后最后什么还破门而入哦，这个状况
以前的，嗯，
对对对，可能这种
行不动了，
可能要在肥皂剧上才比较有看得到。那现实生活中，其实这部分很有可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哦。那这时候可能这个听众会有个问题，那这样我有真的有想要了解哈、哦？
对呀、啊，我找不到门路哎、欸，对，然后我怎么样来才能去做搜证，对不对？
对，我想这部分也可能会是观众想要了解的哈、哦
嗯。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依照目前的一个这个法院的一个大部分的见解哈、哦，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如果我想要搜证，比较不会触犯到我们刚刚说的妨碍秘密罪哈、哦？那这个时候呢、嗯，通常就是我们比如说自己是参与其中的哈、哦，这个时候比较不会成立所谓的妨碍秘密罪哈、哦。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比如说我跟我先生哈、哦，
嗯，
可能针对外遇事件在聊天谈话，好、哦，那两方呢都有在对话的过程中，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做一个录音哈、哦，那这个录音的过程中也包含自己跟老公的一个对话的话哈、哦，那这样的一个录音的过程，因为你也是参与其中的哈、哦，
是
这个时候比较不会会认为这样的一个录音的行为会触犯到这个所谓的妨害名誉罪哈、哦，所以或许真的有必要做一个搜证的时候哈、哦，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哦。
嗯，哦，卢小姐有一个问题哦，她说，请问一下，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婚姻处交，她需要的一些证据是要来帮助自己可以顺利离婚的，也是要有一些证据啊。那如果她委托已经委托出去了，该怎么办？
如果她已经委托出去的话，可能这个部分你可能要了解说，这个委托的内容哦，他会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搜证哦？那毕竟哦，在这个搜证的过程当中，如果他的搜证是违法的哦，那将来搜证的一个证据也不见得能够拿到这个法院上来使用哈、哦。所以说，第一个我们可能要跟这个搜证的你所聘请的人了解说，这个搜证的手段是什么呢？哈，
嗯，
请他不要逾越这个必要的范围哦。就像刚刚讲的哈，用这个偷拍的方式，哈，
这也不能成立，对不对？嗯，
对对对。然后呢，在录影的时候呢，哈，也请这个你委任的人不可以用所谓一个胁迫哈，
嗯，
或挑衅的手段来迫使对方 做出特定的行为哈。那而且其实也要注意，不要侵害到
别人的隐私权、
收证对象。对对对，因为他都有一些肖像权跟隐私权哦。
他会反告你啊？对啊，这个我觉得有点问题。对
对, 对，而且很重要的哈，如果有搜集到一些证据的话，也只能作为这个搜证的目的哦，不可以随便发到网络上或是平台上或甚至是社群媒体上来让大家公审哦，这个部分都可能会是触法的、哦、更不要擅自的来使用他人的一个肖像权哦。而且这个东西你搜集到的证据也要注意，不可以擅自的一个做个转发呀、啊、公开啊、变造或是做其他的使用哦。所以说切记就是如果真的有搜证录影的必要，好，尽量让自己也成为这个搜证里面的其中一个对象，例如是自己也有说话哈，自己也是被录的部分、
哦就是、
而且
对
因为代表我是保护自己，我自己也在里面，然后这个、我的对，而且这个部分的话法院是比较可以接受的，所以说一定要思考说自己的行为有没有刚刚提到的一个肖像权的一个侵害啊，隐私权的侵害啊，一些胁迫挑衅的手段等等哦，一定要考虑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合法的、哦、不然可能会触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妨害秘密的罪责哦，就是反而有必须要负担刑法的责任哦、那反而是得不偿失的哦、那更重要的是在录制后更是不要随意的一个散播，否则会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一个法律纠纷哦。
是张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结婚之后啊，就常常发现老公常会有知道他在家做什么，后来才知道在家里有装这个监视器，然后或自己都可以随增加，那后来才知道他这样子是不是也是不对的行为？
哎，对哦，是这样子没有错哈，因为这个就已经蛮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构成要件了，就是你用一个录音啊、录影、照相、录的方式哦，来窃录、记录他人在私人的个活动哦，那这个对，因为除非是经过他的同意哦，否则原则上我们在私领域，尤其是在家中哈、哦、的活动。其实是他的一个私领域，也是他不想要让别人知道的、哦、所以如果你没有取得他的同意前、哦、那确实这个部分是比较不恰当的、哦、那因此就是看你设置这个录影机的目的是什么、哦、
照顾老人这些就不是在这个范围内哦，先跟大家讲，
对对对对对，我知道大家，因为我们也要回归到说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泄露的违法的故意哈，这个主观的要件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的话，有这个可能大家每个人就说哦，那如果现在家里基本上老人都家里怕防摔嘛，对不对？
对，或者是说我们在家里有养宠物的，也会装设一些摄影机嘛，但是它的目的并
不
是
要泄
露一个人的一个私人活动啊，而且经过全家人的同意来装设这个，我们主要是要看这个猫咪的一个活动或是宠物的活动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回归到刚刚我们提到，也是要具有主观的一个窃录的故意的时候，才有可能成立这样的一个罪责的。
所以大家不要举一反十哦，
对，不用紧张，
对，不要紧张。然后还有一种叫做其实主观上面我们常常在讲到行为人必须要有这个窃视窃听的这个警觉性，但是有些人就很喜欢。对不对？很喜欢就是利用一些这些摄像镜头去掌控别人的一个私领域，其实这都是不对的，要再次的提醒哦。非公开活动，哪怕是你跟他是有婚姻关系，都是一样的哦。再次的提醒大家，对吧？
是的哈。
那在妨碍秘密罪里面呢，是告诉乃乐呢，还是不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刑责上面，刚刚我们一开头讲到了那315的哦，我们知道那个刑责也很重了，算不也有修过了。那像如果以这样子来讲哦，如果是告诉乃乐的部分跟非告诉乃乐，怎么去了解，以及就是说他刑责有没有差异别？
对哈，其实主持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哈，因为我们刑法上的罪啊，确实有分告诉乃论跟非告诉乃论，那他们的效果其实是差异蛮大的哈，所以我们这边呢也有规定在刑法第319条哦，那确实妨害秘密罪呢，它是属于告诉乃论的， 好，那如果听到告诉乃论这四个字，我想各位听众已经就很熟悉了哈。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被害人或是有告诉权的人来针对这样一个妨害秘密的行为提出告诉的话呢，那检察官就不会主动的去侦办这个犯罪，所以一定要有告诉，我们才会去处罚跟侦办呢、哦。所以这叫做告诉乃论哈。所以呢，依照这样的规定，确实我们刚刚提到的刑法第315-1的相关的窥视、窃听跟窃录行为的这样的一个犯罪哦，它是属于告诉乃论的哦，所以一定要有被害人或是告诉权人来向检警机关来提出相关的告诉哈，我们检察官这边呢才会去侦办哈。所以既然是落在告诉乃论的范围，也要请各位听众注意的是哈，那既然是告诉乃论的话，它就会有所谓的6个月的一个告诉期间的一个限制哈。所以说，如果你已经知道说自己成为被害人的话，就要尽量在6个月内来提出告诉哈，否则它很有可能因为超过了告诉期间哈，所以就这边也变成要做一个不能够处理的一个状况哈。那另外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罪责的部分哈，确实没错哈。那我们会依照刚刚提到的这个刑度呢，这个范围内来做一个这个量刑的这个那个决定哈，就最重最重就是3年以下啦，好，对，最重就是3年这样子。那这个状况之下呢，那法官会视加害人的一个犯罪次数啦，或者是说造成被害人的一个损失的程度啦等等因素哈。那你说，哎，或许侵害一般民众跟侵害公众人物，或甚至是这个很知名的政治人物等等哈，或许他的损失程度是不一样的哈。那这时候法官就会有法官来依照一些个案的一个具体的状况，然后横桌刚刚的等等的因素哈，来决定在刚刚的所谓的法定刑的范围内呢，来做一个量刑的决定。
嗯，是，所以今天呢也让大家长知识了哦，这真千万不要自己以身试法，想说我又不知道，这我家哎，哦，没有什么你家我家，哦，就是全家。好，当然这也是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非常谢谢哦，刚下庭就陪伴我们大家解决问题，特别地检署也是高永贞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谢谢大家，再见，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